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去年的寒假，我们难得全家人能够团圆在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去年的寒假，我们全家人难得在一起过了一个寒假的假期。
孩子们上大学以后，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一家人要聚在一起就不太容易。
当小孩子都回了大学之后，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全家人要能够聚在一起不是很容易。
我们家的老大他住得比较远，所以他要回来也更不容易。
我们的老大住得比较远，他要回来就更加不容易。
他是一个比较细心的孩子，
他是一个比较细心的孩子。
逢年过节他都会写卡片写给他的母亲，
逢年过节呢，他都会写卡片来给他妈妈。
而且他是用这个歪歪斜斜的中文写的，
而且是用歪歪曲曲的中文写的。
他妈妈看了以后就心花怒放。
妈妈看到这些卡片就心花怒放。
那这一次他回来，他也不忘记给家人买礼物。
这一次他回来也没忘记为家人买礼物。
但他也给自己预备了一项大礼物，
但是他也为自己预备了一项大礼物，
就是把他女朋友带回来了，
就是将他的女朋友都带回来。
虽然天天跟女朋友在一起，
虽然天天跟女朋友在一起，
但每天他总会花一段的时间陪他妈妈聊天，或者是在他妈妈旁边。
但是每天他总会用一段的时间陪他妈妈聊天，或者在他妈妈的身边。
难怪他母亲总是常常夸奖这个儿子。
难怪做妈妈的呢就会常常夸奖这个孩子，
说他懂得体贴母亲的心意，
说他懂得体贴母亲的心意。
体贴能够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体贴能够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同样的，如果我们想与神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必须体贴神。
同样的，如果我们想同神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都必须要体贴神。
我想请各位再打开罗马书第八章。
请各位再回到圣经新约，新约圣经第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读过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从第五节到第十节。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第五节至到第十节。
这里讲到两种人，
这里讲到两种人，
一种是随从肉体的人，
一种是随从肉体的人，
一种是随从圣灵的人，
一种是随从圣灵的人。
上两个礼拜我们讲到人他的本质，
上两个礼拜我们讲到人的本质。
人不但有身体，
人单只有身体，
人也有魂，
人亦都有魂，
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
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
但在我们里面还有灵，
但在我们里面还有灵，
这个灵是用来与神沟通的，
这个灵是用来与神沟通的。
当宣教士还没有到非洲的喀麦隆去的时候，
当宣教士还没曾去到非洲的喀麦隆那里的，
那里有一位部落的酋长，有一天带着他的同族人去打猎。
那里有一位的部落的酋长，有一天带着他同族的人去打猎。
他们坐着这个独木舟在水上面打鱼，
他们在坐着独木舟在水上打鱼。
突然起了一阵狂风暴雨，
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暴雨，
这个酋长跟他部落里的人都落在水中，
这个酋长和他部落里面的人呢都落在跌落在水中。
结果只有这一个酋长跟少数的人能够死里逃生，
结果只有这位酋长和少数的人死里逃生。
那么他们在回到部落的时候，这个酋长就把同族的人都招聚起来，
当他们回到部落的时候，酋长就将同族的人都招聚起来。
他告诉他们他历险的经历，
告诉他们历险的经历，
他说当我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就向老天爷呼救。
他说当我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就向老天爷呼救。
可是我一开口的时候我的脚就突然踩到一块礁石上。
他说但是我一开口我的脚就突然间站立在礁石上。
沿着那个礁石我就走到岸上得救了。
沿着那个礁石我就走到去岸上结果就得救了。
所以从今以后我们部落里面所有的人都要敬拜这一位老天爷。
所以从今以后我们部落的人都要敬拜这一位老天爷。
从那一天开始这一个酋长就变成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从那一天开始这个酋长就变成一位爱好和平的人。
他的一生都尽量的阻止部落之间的残杀。
他一生都尽量阻止部落之中之间彼此的残杀。
他们尊称他为和平人。
他们称他为和平人。
所以当宣教士萨卡到那个地方去宣教的时候，
当宣教士萨卡去到那个地方宣教的时候呢，
虽然他已经过世，
虽然这个酋长已经过世，
但是他的儿子跟萨卡说，
但是他的儿子跟这位宣教士说，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到这里？
他说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到这里呢？
我父亲在这里等你等了一辈子。
我父亲在这里等你等了一辈子。
一位哲学家 G. Fodor 他说过一句话，
一位哲学家 G. Fodor 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牛奶如果在某种的情况之下奶油不会浮在牛奶上面的时候就不是牛奶。
牛奶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如果奶油不可以浮在牛奶上面就不是牛奶。
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不会想到神就不是人。
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不会想到神的话他就不是人。
Humer 是德国很有名的一个怀疑主义者。
Hume 是德国后也很有名的一位怀疑主义者。
他的朋友 Ferguson 有一次在这样子的写，在他的故事中这样的写。
有次他一位朋友在他故事中里面这样写。
他说他跟 Hume 两个在晚上星光底下散步的时候。
他说他跟他的朋友 Hume 在晚上星光底下散步的时候。
Hume 突然就停下来看到满天的星光，他就说，
Hume 突然间停落嚟，佢睇见举头睇见满天嘅星光，佢就咁话。
他说 Ferguson 真的有一位神啊。
佢话 Ferguson 啊，真系有一位神啊。
达尔文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说，
达尔文喺佢老年嘅时候，佢又话，
我绝对不是一位无神论者。
我绝对唔系一位无神论者。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这一种认识神的本能在我们的里面就称为灵觉。
这种认识神的本能在我们里面就称为灵觉。
证实我们确实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证实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新约称这一种的灵觉叫做心中的眼睛。
新约圣经也都称这种的灵觉为心中的眼睛。
但是我们渐渐失去了这一种功能。
但是我们的灵觉渐渐失去它的功能。
所以诗人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来你律法当中的奇妙。
所以诗人有这样的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里面都有灵觉。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都有灵觉。
那是为什么我们的灵觉不能够发生作用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灵觉不能够发生作用呢？
那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肉体的存在。
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还有肉体的存在。
什么是肉体？
肉体又是什么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肉体这个字一共出现过147次。
在新约圣经里面，肉体这个字一共出现了147次。
希腊文叫 sarx。
希腊文就叫做 sarx。
那么这个字大概被翻成三个字英文字，
翻译成英文字通常翻译成三个字。
第一个就是 flesh， 是肉，是情欲。
第一个 flesh 就是情欲的意思。
第二个是 sinful nature， 就是罪的本性。
第二个是翻译成罪的本性。
第三个就是 body， 就是身体。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身体。
一个人的肉体包含了三个部分，三件事情。
一个人的肉体包含了三件事。
第一就是观念。
第一是观念，
就是我们自己所建立的思想体系跟我们 的价值观，
是我们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和我们的价值观。
比如我们说人定胜天，
比如说我们说人定胜天，
那么这就是一个肉体的观念，
这个是一个肉体的观念。
他告诉我们人应当靠自己而不必靠神的恩典而生活。
他告诉我们人应该要靠自己而不必要依靠神的恩典来生活。
又譬如说人不为己是天诛怎么样地灭，
又比如说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也是一个肉体的观念，
这个也是一个肉体的观念，
告诉我们好像人不可能不自私的，
就是告诉我们好像人不可能不自私的。
还有一种观念说越多越好，
还有一种观念就说越多越好，
就是告诉我们要用物质的多寡来衡量人的价值，
就是告诉我们要用物质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这些错误的观念都是肉体，
这些错误的观念都是肉体。
肉体还有第二个部分叫做情欲，
肉体还有第二个部分叫做情欲。
欲望本身不是罪，
欲望的本身不是罪，
但如果你受到欲望的控制就会成了罪，
但是如果你受到欲望的控制呢，那就会成为罪。
在约翰一书那里第二节讲到三种不同的欲望情欲，
在约翰一书那里第二章讲到三种不同的情欲。
第一种是肉体的情欲，
第一种是肉体的情欲，
第二种是眼目的情欲，
第二种是眼目的情欲，
第三种是今生的骄傲，
第三种是今生的骄傲。
肉体的情欲在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就是荒宴醉酒好色邪荡，
肉体的情欲在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就是荒宴醉酒好色邪荡。
眼目的情欲在箴言二十七章告诉我们说就是贪婪跟不知足，
眼目的情欲在箴言告诉我们是贪婪和不知足。
今生的骄傲就是世上的这一种权力心，
今生的骄傲就是世上这种权力的心。
这一种的欲望如果受到它的控制就变成我们里面的情欲，
这种的欲望如果受被它控制了就成为我们里面的情欲。
所以肉体除了有观念有情欲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反对神，
肉体除了是情欲是观念之外还有一种是反对神，
就是一种抵挡神的心态，
就是一种抵挡神的心态。
在我们肉体当中有两种的倾向，
在我们肉体当中有两种的倾向，
一种是不顺从神的倾向，
一种是不顺从神的倾向。
好像这里讲到不能够服从神，
好像这里讲到不能够服从神。
还有一种就是顺从魔鬼的倾向，
还有一种是顺从魔鬼的倾向。
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说与世俗为友，与世俗做朋友，
圣经讲到话与世俗为友，
就是你把自己卖给罪做奴仆，
就是将自己卖给罪作罪的奴仆。
所以这里看到肉体它包括了观念，包括了情欲，也包括了反对神的倾向。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肉体包括了观念，包括了情欲和反对神的倾向。
我们人之所以会犯罪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受到了挑动，受到了引诱。
人所以会犯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受到挑动，受到引诱。
所以你常常听到美国人说 Devil made me do it， Devil made me do it， 就是魔鬼使我做的。
美国人有一种口说语话是魔鬼使我做的，魔鬼使我做。
即便这是真的话你也不能怪罪给魔鬼，
但即使这个是真的你都不可以怪罪于魔鬼，
因为我们有一种能力可以不让我们的肉体去受到这一种控制，
因为我们可以有能力不受这种肉体的控制。
那我要问基督徒信主之后是不是他的肉体就消失了呢？
那我要问一下基督徒信主之后是不是他的肉体就消失呢？
是不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摇头，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摇头，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还在，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还在。
那为什么神不把我们的肉体拉走呢？
为什么神不把我们的肉体拉走呢？
因为我们的肉体如果被拉走的话，我们这个人就脑袋空空了，就变成一个白痴了。
如果我们的肉体被拉走，我们这个人就变成脑袋空空，变成白痴。
神他不是要修补我们这个人的旧人，
神不是要修补我们的旧人，
乃是要在我们的里面造一个新的生命，
乃是要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一个新的人，
就是一个新的人。
好像这一个新的人在我们里面诞生，
好像这个新的人在我们里面诞生，
让这一个人的新的人的生命渐渐强壮，而胜过那旧的人肉体的生命，
用这个新的人的生命渐渐强壮，而胜过那个旧的肉体的生命。
所以那旧的肉体要留在我们的里面，为了使新的生命能够受到挑战而成长。
所以旧的生命要留在我们里面，为了使新的生命得到挑战而成长。
那我们这一种新的生命怎样能够成长呢？
但这个新的生命怎样能够成长呢？
那么第八章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
两种的基督徒，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基督徒，
一种是随从肉体的人，
一种是随从肉体的人，
一种是随从圣灵的人，
一种是随从圣灵的人。
什么是随从肉体呢？
什么是随从肉体呢？
就是你跟着肉体走，让肉体在前面带头，
就是说你跟着肉体走，让肉体在前面带头。
当你跟着肉体走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叫做体贴肉体。
当你跟着肉体走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叫做体贴肉体。
体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体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原来的意思就是心智，一个人的心智受到了控制，牵引。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受到控制，受到牵引。
譬如说有一只小猫在路上，
比如说有只在路上边有一只小猫，
你就蹲下来拍拍它，摸摸它。
你猫低喺度，你拍下佢，摸下佢。
然后你有一点吃的东西，你就喂它吃。
然后有啲食嘅嘢，你又喂佢食。
等你要走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啊？
等你要走嘅时候，有咩事会发生呢？
嗯，小猫跟你走，对不对？
那个猫仔会跟住你走。
它在体贴你。
佢就体贴你。
啊，因为它的心智受到了你的牵引。
因为佢个心智受到你嘅牵引。
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老脾胃，
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老脾胃，
好像是穿惯了的旧鞋，穿得很舒服的，
又好像是穿惯了的旧鞋，穿起上来很舒服。
如果我们想随便的就把它丢掉，是不容易舍不得丢的。
如果你要随便将它抌了，是不太容易，你会不舍得。
你说我就做这一次，但是还会有下一次的。
你说我就做这一次，但是还会有下一次。
有的人说我下班回来真辛苦，所以我要享受一下，我就租一个电视来看，租一个录像带来看。
有些人说我放工回来很累，我要享受一下，就租一个影片来看一下。
等你看完了你还想再看，就看电视。
但是你看完那个你还想再续
看
电视，
看了一直看到新闻报告完，你还想再看，就一直看到12点1点。
但是你看完到新闻报告还想看下去，一直看到12点1点。
受到那个肉体的牵引，受到肉体就叫做体贴肉体，
受到肉体的牵引就叫做体贴肉体。
有的同学他说我考试准备念书非常的辛苦，
有的同学说我考试准备读书好辛苦，
所以我就买一盒冰淇淋让我自己能够奖励一下自己，
我买一盒雪糕回来奖励一下我自己。
我今天我只吃一小碗一小口吧，不吃多。
今天我只是吃一碗仔，
吃完以后就说哎，那一块太大了，我想再拉一点起来，没关系，我只吃两个小口。
那里还有那么多，没关系，我再吃一碗。
最后整个罐子都空了，
最后呢整个盒都空了。
这叫做受到肉体的牵引就跟着他走，
这个叫做受着肉体的牵引跟着他走，
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
我们顺从随从肉体就有一个后果，体贴肉体。
如果我们随从肉体就会有一个后果，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呢？
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里说体贴肉体就是死，
这里说体贴肉体就是死。
因为我们越体贴肉体，我们就与神越来越远，
因为我们越体贴肉体，我们就会与神越来越远。
我相信许多的人从台湾来的，可能你们就同意我要讲的话。
我相信从很多从台湾来的你会同意我跟着讲这些话。
虽然我已经离开台湾二十多年，
虽然我已经离开台湾二十几年，
不过那里的情况我还算了解，
但是那里的情况我还算了解。
在我们以前那一个时代，台湾的居住的居民他们都非常兢兢业业。
在我们二十几年之前，我的时代住在台湾的人都是非常之殷勤兢业，
因为他们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
因为他们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
但是在这过去这二十年当中，台湾是突飞猛进，在经济上产生了很大的奇迹。
但是在过去这二十几年，台湾是突飞猛进，在经济上产生很大的奇迹。
不过总结而言，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叫做随从肉体过日子。
但是总结有一句说话，我叫它做随从肉体过日子。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各样的乱象，
今天我们看见台湾各种的混乱，
各种迷信的事情，
又有各种迷信的事情。
财政部的大楼，他们说风水不好，
他们说财政部的大楼风水不好，
所以就请风水师来啊，在这个财政部前面修一个水池，要改换一下风水。
就请财政部就请一个风水师来，要在这个财政大楼外面要建一个水池，要改换一下风水。
连这个凌云大师他的妹妹也来指点，就是做很多的更改。
请了林云大师他的妹妹也都来到指点，做很多的更改。
据说在财政部上上下下每一个办公室里面都有许许多多古怪怪的东西，像水晶球啦、竹帘啦这些东西。
据说话在财政部每一个办公室里面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好像水晶球之类的东
西。连这个财政部的这个总裁，他的这个财政部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的局长办公室，很多都换过好几次。
连财政部长他的办公室里面很多东西都换过好几次。
但是最近中央银行的总裁连着两任都死，
但是
两位局长也都死了。
最近中央银行的行长连续两任都去世。
当人去追求世界的这一些利益跟着他走的时候，就叫做体贴肉体，结果就是死亡。
当人去追求世界这些事情跟着他走，这个就叫做体贴肉体，结果就是死亡。
第二种情况就是体贴圣灵。
但是另外有一种情况是体贴圣灵。
什么是体贴圣灵？
什么是体贴圣灵？
就是你跟从着圣灵的感动而去做圣灵所要你做的事。
而是跟随着圣灵的感动，要你去做圣灵要你做的事。
圣灵对基督徒有两种的感动。
圣灵对基督徒有两种的感动。
第一种就是指示我们去做该做的事情。
第一种是指示我们去做该做的事。
有一位弟兄他生活上有一些的困难。
有一位弟兄他生活上有一些困难，
常常我就会突然会想到他。
我想想，
当我想到他，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
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决定我要做。
我要不要去帮助他？
我要不要去帮助他呢？
如果我说我太忙了，我也没有时间去看他。
如果我说我太忙，我没有时间去看他。
那么过两下，这一种的感动就过去了。
过一阵，这种的感动就会过去。
如果说是我顺从了这种的感动，我去看他。
但是如果我顺从了这个感动，我去看他呢？
有好几次，我买去一点东西给他，正好是他冰箱空的时候。
有好几次我去买一些东西给他，正好呢就是他的冰箱空的时候。
你知道，圣灵如果感动你，要你体贴圣灵，你如果错过了，你有的时候会错过许许多多让别人得恩典的机会。
你知道，如果圣灵感动你而你错过了，你会发觉是使到很多人错过了得恩典的机会。
圣灵不但感动我们去做当做的事情，圣灵也会感动我们去做不要去做不当做的事。
圣灵不单止感动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圣灵也会感动我们，叫我们不好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
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两个人，
有一次我和太太两个人
也是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有一些的争执，
为一些很小的事我们有少少争执。
在争执以后当然我们就不讲话。
争执之后我们就不讲说话咯。
有没有人在争执之后就讲话的？
有没有人争执之后还讲话的呢？
我要跟你学一学。当然我们会有自己的个性，会有自己的脾气。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脾气。
可是那一次我就体验到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声音。
那一次我在我里面就体验到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声音。
就说你要体贴你的太太，好像体贴圣灵一样。
你要体贴你的太太，好像体贴圣灵一样。
就是体贴太太就是体贴圣灵，体贴太太等于体贴圣灵。
体贴太太就等于体贴圣灵。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那种的感动，但是就是那个很清楚，好像闪光灯在那个体贴太太等于体贴圣灵，体贴太太。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动，但是好像闪光灯在我面前闪着这样。
那我真的就去向我的太太认错。
那我就去向我太太认错。
我自己很奇怪，我为什么会那么快就认错？
我自己都奇怪，点解会咁快要认错呢？
基督徒是不是会生气？
你话基督徒系咪会生气？
会不会？
会唔会啊？会。
但基督徒的气应该短一点，对不对？
但系基督徒生气嘅气应该短一啲啊。
因为圣经上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嘛。
因为圣经明明话唔好含怒到日落。
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
体贴圣灵就系生命平安。
真的，当你遵照着圣灵的感动而去做的时候，你里面会有平安的心在你里面。
是的，当我们遵照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有内心的平安。
我们常常以为体贴肉体一下没有什么关系。
有时我们以为说体贴肉体一下没什么关系。
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啊。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
因为是不服神的律法也都不能够服。
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请问你，如果你已经嫁了一位丈夫，结果你天天还和以前的男朋友在一起，你这个丈夫会觉得怎么样？
请问你，如果嫁了一位丈夫，你天天还和你的男朋友在一起，你的丈夫会觉得怎样呢？
这叫做与丈夫为仇啊！
这个叫做与丈夫为仇。
如果你已经规划成了美国的公民，
如果你已经规划成了美国的公民，
但是你还偷偷的将自己公司里面最极机密的资料拿去给中国的政府，
如果你偷偷将你公司最机密的资料拎去给中国政府，
这叫做与美国政府为仇啊！
咁就会系同美国政府为仇。
难怪 FBI 要把这样的人送到监狱里去啊！
难怪 FBI 会将这样的人送入监。
同样的，我们已经属于神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活在肉体当中拒绝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呢？
同样的，我们已经属于神的人，怎能够还继续活在肉体当中而拒绝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呢？
第九节这里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第九节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圣灵喜欢住在我们的心里，
圣灵喜欢住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基督要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基督要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良人，
基督是我们的良人。
基督是我们的政府，是我们的王。
基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政府。
那请问你的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呢？
那请问你的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呢？
有没有基督的灵？
有没有基督的灵呢？
有没有？我不敢讲呢。有没有基督的灵？这么少的人呢？有没有基督的灵？有。很有肯定的啊。有的，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
没错，我们已经信主，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
那你把基督的灵拉出来我看看。
那你说你可不可以将基督的灵拿出来给我看看？
可以看得见吗？
可不可以看得见呢？
怎么能够叫人知道你里面有基督的灵？
怎样能够叫人知道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呢？
怎么样能够知道？就是你越来越像基督，
就是你越来越像基督。
夫妻两个人活得越老，两个人就怎么样越像。
夫妻两个人活得越老，两个人越来越相似。
所以不要骂你的丈夫是老头子啊。
所以不要骂你的丈夫是老头子，
因为他跟你很像的，
因为他跟你很像。
一个人如果有基督的灵在他的里面，他就是一个像基督的人。
一个人如果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他应该是一个像基督的人。
在多年以前，在加拿大的 Truro 这个城，
多年以前在加拿大一个叫做 Truro 的这个小城，
有一个小男孩，他站在一个鞋子店，卖鞋子店的外面。
有一个小男孩，他去到一间卖鞋的店铺外面，
因为天气冷，他没有鞋子穿，他就站在这个鞋子外面的一个暖气炉的旁边烤他的脚。
因为天气很冷，他脚上又没有鞋，他就站在这间卖鞋店的旁边一个暖炉那里去烤他的脚。
有一个中年的妇人经过那里，看到他可怜，就跟他讲。
有个中年的妇人经过那里，看见他这么可怜，就跟他讲。
他说你进来我给你买双鞋子。
他说你进来我买一对鞋给你。
这个小朋友穿了鞋子在身上的时候，他感激的说不出话来。
这个小朋友穿了这对鞋上，他的角度感激到讲不出话。
他不晓得说什么，最后他就结结巴巴的跟这位妇人说，他说你是不是上帝的太太。
他不知道讲什么，结果就结结巴巴地说你是不是上帝的太太。
这个妇人她一下愣住了，不晓得怎么回答。
那这个妇人也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说不是， 我不是上帝的太太，但是我是上帝女儿中间的一个。
她说我不是上帝的太太，我是上帝的女儿之中的一个。
那小孩说哦，果然不错啊，你一定是上帝的亲戚啊。
好，这个小朋友说果然不错，你一定是上帝的亲戚。
当一个人里面有基督的灵的时候，他自然就把基督的形象表现出来。
当人喺里边有基督嘅灵，佢就会将基督嘅形象表现出嚟。
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第十节话，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通通要过去。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通通都会过去，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因着基督所给我们的义能够活下去。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因为基督所给我们的义要活下去。
有位高先生，他33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血癌。
有位高先生在他33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血癌。
他说我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我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
他说我又没有饮酒又没有食烟，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呢？
他说我有5个兄弟姐妹，我想他们当中总会有一个人跟我的骨髓能够配合帮助我。
他说我有5个兄弟姐妹，他相信其中一个人一定可以用他的骨髓或者可以跟我的配合帮助我。
但是不幸去检查，5个人没有一个合他的血骨髓。
但是不幸的话，检查之后5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的骨髓相配合。
所以他就参加了这个 MADP 的MADP 这一个全世界的捐赠骨髓的这一个组织来寻找骨髓。
他就参加了一个全世界征捐，他就参加了一个全世界征捐骨髓这个机构来到找，希望可以找到。
找了许久都找不到，
但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经过7个月之后，终于在美国找到了一个跟他完全符合的一个骨髓的捐赠者。
找了7个月之后，终于在美国找到一位愿意捐赠骨髓的，而同他的是完全符合。
虽然找到了，但是要花50万美金。
虽然找到了，但是那个经费呢就要50万美金。
他自己保险最高的限额是15万美金。
但是他自己的保险最高的限额也不过是15万美金。
怎么办呢？
咁点算呢？
他只有求告神，求神来预备。
佢就只好求告神，求神为佢预备。
当他真心的依靠神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佢真心依靠神嘅时候，好奇妙嘅事就发生。
他的保险公司里面愿意把他的保险额提高到50万。
佢嘅保险公司居然愿意提高佢嘅保险额到50万。
而且他在整个手术的进行当中也非常的顺利。
而且在整个手术的进行当中都很顺利。
虽然医治的过程是十分的痛苦，
虽然医治的过程很痛苦，
有时候他晚上躺下他就不想早上再起来，
有时夜晚睡下他就根本不希望早上再起来。
但是神仍然是借着医生医好了他的病。
但是神借着医生医好了他的病。
他就想去认识这一位捐赠骨髓给他的人。
他就想去认识那一位捐赠骨髓给他的这个人。
这个是一位女孩子，19岁。
这个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
她的父母原来是牙医，从亚洲来的。
她的父母都是亚裔，从亚洲而来。
但这女孩子不愿意去暴露出自己的名字。
但是这个女孩子不愿意暴露出她自己的名姓名。
因为上帝爱你，所以她愿救你。
因为上帝爱你，所以她愿意救你。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你知道我们的心灵也患了这种癌症的疾病。
你知道我们的心灵也都患了癌症这种疾病。
唯一得救的办法恐怕就是要经过一个骨髓的移植。
唯一得救的办法恐怕也都是要经过一个血和骨髓的移植。
只有那一个愿意捐赠的人跟我们 同样类型的能够帮助我们。
只有那一个愿意捐赠的人，他又同我们同样的类型，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上帝爱你，
但是上帝爱你，
他为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
他已经为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位对象，
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他与你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耶稣基督他同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当你接受他给你那个医治的能力进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
当你接受他这个医治的能力进入到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那种灵性的知觉就恢复过来，
那种灵性的知觉就会恢复过来，
你就能够开始懂得什么叫做体贴圣灵，
你就会开始懂得什么叫做体贴圣灵。
因为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
因为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
他希望你能够体验到上帝所要赐给你的喜乐平安，
他希望你可以体验到上帝要赐给你的喜乐平安。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神已经把他圣灵差遣到我们心里，
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已经差遣他的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
问题你是要做一个随从肉体的人呢，还是随从圣灵的人？
问题是你要做一个随从肉体的人呢，又或是随从圣灵的人？
当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去做那些当做的事，你愿不愿意体贴呢？
当圣灵感动你去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你愿不愿意体贴呢？
当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叫你不要去做那不该做的事，你愿不愿意体贴呢？
当圣灵感动你叫你不要去做你不该做的事，你又愿不愿意体贴呢？
当你得胜的时候就是你生命成长的时候，
当你得胜的时候就是你的生命成长的时候，
让基督的灵充满你的心，
让基督的灵充满你的心，
好叫你能够活出基督来，
好叫你能够活出基督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心中被尊为大，
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心中被尊为大，
求主的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感动我们，
求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感动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体贴圣灵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儿女，
好叫我们能够体贴圣灵成为一位神上帝能够喜悦的儿女。
主啊，当你的灵下一次感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拒绝，
主啊，当你的灵下一次感动我们的时候，叫我们不要拒绝，
让我们体贴圣灵，
让我们体贴圣灵。
主啊，愿你帮助我们，
主求你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